他在入见到位之后，应该都具有无分别智的这个智慧了。
是的。
他应该都有这个程度了。
有，甚至有时候有无分别智，见到的时候是无分别。
见到以后就是都是无分别。
不都是无分别，有的时候从有分别
就都具有。
到无分别，由无分别到有分别，不能同时。
对，那就是他都一直具有无分别智的这个程度。可是我们说，跟后得智它是前后。那当后的，比方说后一刹那后得智现的时候，那这个无分别智，
无分之就是不现的，就是不现的，就是不现前的，就是隐没了。比如说，我现在我兜里有钱，但我手里没钱，我要用的时候可以拿出来用，就是这样子嘛。所以你有这个智慧，那智慧有时候不现前，要我们凡夫更是不对的，会隐没了，我忘不了。想一想也可能会知道，想可能还想不起来，要去查一查才知道。这也是这样子嘛，就是隐没不发生作用，但是要用的时候它可以发生作用，就是这样的。所以是圣者，他有根本智，也有后得智，但是不是同时的。那么这个分别后得智的分别也这发生作用的时候呢，那无分别智就是隐没，但不是没有，在这就不发生作用，潜伏在那里。那么有的时候它是有分别智，就入于无分别，有分别智不发生作用的。现在无分别智现前，这时候发生了无分别智发生作用了，就是这样的嘛。
那是不是可以说是，就比方说这个出国圣人，他在度众生的时候，一定就是那时候只能是后得智发生作用，
是的，
不能并用，就是。
不能并用。
好，谢谢师傅。然后最后一个是因为上一次上课的时候，师傅提到巡视，那跟师傅请法，可不可以请师傅再说一说，师傅想到那个巡视的新的想法？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巡视啊，有眼悟的巡视，有清净的巡视。这个眼悟的巡视，我们预计的众生都有。这个清净的巡视就是佛教徒啊，你能够学习佛法，能够如理作义，这时候开始有清净的巡视。开始有清净的巡视啊，但是在未到地定的时候呢，要修不净观。修不净观呢，修七种作义，这是我们学过了啊。修七种作义的时候，明白点说是什么，就是修不净观。不净观就是清净的巡视，是修不净观名为巡视。你这个不净观修成功了呢，就是灭除了欲，就得出禅了。所以这未到地定是有定，但是有欲。所以修不净观破除这个欲呢，就是没有欲了，就到出禅了。你修不净观的时候，也是修止也修观，修观也修止。这个止这个观就是修不净观，因为也是有止有观呢，止也进步，观也进步。什么破除了欲以后，到出禅。到出禅以后没有欲了，还修不净观的，所以出禅叫做有巡有实定。那个巡实是什么？就是修不净观。我们读阿含经的时候还知道一件事呢，阿罗汉还修不净观的，还修不净观呢。现在说是初禅和二禅呢，这是当然是我们指我们佛教徒来说哈。到了初禅的时候是没有欲了啊，但是还修不净观，所以叫做有熏有实定。初禅和二禅中间有一个无熏为实定，也是不净观。叫中间禅，到二禅的时候无熏无实。无熏无实什么意思？就是不修不净观了，不净观不修了，所以叫做无熏无实定。二禅、三禅、四禅乃至无色界的时空定，都是无熏无实定，都是无熏无实，就是不修不净观，是这样意思。 那我们读这个说大乘论或者现在欲切十顿论里面说到修四巡师是如实智，那个四巡师呢，那是法义上的观察，就是智慧了啊。巡师的名义自性差别都是不可得的。到了这个难，这是难顶，到隐位以后就是事如是治了，就不说寻思了。那么这样讲呢，这个不是不净观，和不净观有点不同，但是这个时候还没得圣道，没有到见道的时候，这是南定也是第一的时候，他有法义的观察，当然也包括不净观。就这样说呢，这个寻思的含义啊，修不净观也叫做寻思，观察法义也叫做寻思。所以这个欲切十顿论声闻定那个地方说，乃至到非非想定还有寻思，但是那个不是不净观，是其他的法义，其他的事情的分别思维，是这样意思。不是说是这个二禅以上的无寻无思心里面完全没有分别，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在这个台中佛恩寺打禅期的时候，来了一个比丘小禅，小禅的时候他就说了，提到这个他跟派奥禅师的学过禅，学过禅就说到定内修观和定外修观这事情。为什么不能定外修观呢？因为定内没有寻思。他说这个理由啊，为什么定内不能修观？定内没有寻思，所以心不能够修观，一定要除定，心有寻思才能修观。那这是不是问题啊？那么我就讲啊，我说呀，我学习欲切十顿论呢，才多出来一点分别，就是明白这件事啊。定内修观，定内也还是有寻思。那么为什么说二禅以上无寻无思？二禅以上不修不净观，叫做无寻无思，不是说他没有分别。这样说呢，在定内可以修观，定内有熏思，但不是不净观，所以他们无障碍，是这样意思。
师父慈悲，刚刚师父讲说阿罗汉的话呢，他还修不净观，那是不是呢？我们应该简别，就是说这个阿罗汉呢，他可能是会解脱的阿罗汉，因为呢，他只有味道地定。假如是说具解脱的阿罗汉的话呢，他是有禅定；假如说二禅、三禅、四禅的话呢，他是无尽无次。是不是要这样简别呢？
在《大汉经》上，阿难尊者问舍利弗尊者：“这是出果怎么修行？”舍利弗尊者说：“观察，观身不净啊，修不净观，苦空无常无我，怎么修？这二果怎么修行？”乃是阿罗汉怎么行？舍利弗是一样的，还是要去观身不净啊，苦空无常无，就舍利弗就这么回答。表示阿罗汉还是这样修行，这表示呢，他一直都修不净观。所以说为什么要这样子呢？舍利弗说还有所不知。还能增长啊，他的道力还继续增长的，是这么说。但这个地方啊，和刚才说的有点不同。那么到了二禅以上就不修不净观了。那么为什么初禅要修不净观呢？他没有预料啊，为什么修不净观呢？因为他离欲界近。这是大毗婆沙论说这句话，这个初禅的人呐、啊。谁也没有预料，但是和欲界的境界近，他还要修不净观，还是观察不净，是这么说。 所以这个你非佛教徒也可以得四禅八定，他容易退。你得了四禅八定啊，也可能现神通，但是可能会退，这个禅定就没有，忽然间被破坏了，就没有了。但是佛教徒修不净观呢，得了四禅八定不退，就是世界上这个欲不能动摇它。这可以知道，从舍利弗尊者这一段话说，他常修不净观呢，是世界上的事情不能动摇他，所以他的定不退，是神通也不退。但是你要是懈怠的人呢，懈怠的人，大地方高寒的我不去，你这个心就这个也怕那个也怕，不行，你这个道理就是浅薄，当然浅薄。你说成就它就不坚固。
我想请问一下，假设寻思思要修不净观来说的话，那那个中间定无心为思定啊，怎么解释？
你再重说。
我说，你说一切世论上说这个寻思修寻思是跟不净观有关系，那初禅到二禅中间定那个无心为思定啊，怎么？
那他还是有一点不净观。那个思还是有点不净观的，就是
一点是
微细了，微细的那个寻思粗是粗略的观察，这个思是微细的观察。
因此我不明白哈，我记得我们上一切世论还是上色大乘论还是四念住的时候也有说过，寻思粗的想嘛，思是微细的那个想。
是。
啊，这样子说，我们读的东西不是相冲突了吗？讲解的都不一样，一个是粗的想，一个是细的想，而另外一个说那个是不净观。
修不净观也有粗略嘛，也有粗细的分别，并没有矛盾。
对不起。我只是一个联想而已了哈，寻思跟语言有关系，然后呢，这个是凭印象，我现在也记不得是哪里说到的，寻思跟语言有关，然后如果说从那，就是我们内心的一种名言了哈，但名言又跟当然了哈，名言又跟寻思不太一样，但是它是一种语言的能力，寻思是一种语言的能力。那刚刚师父讲到说，从欲界开始，一直到乃至于到哪一个定啊？很高深的定了，无色界的定都还有，还需要寻思。那其实换句话说，就是说他的那个语言的能力没有丧失了。然后从这个意思来说，可不可以贯穿那个粗细的想哈，跟那个修不净观的关系？因为寻思它可以是法的观察，也可以是不净的观察哈，法义的观察或不净的观察，那么这个都跟语言能力有关系，这样子。语言是我们内心的那个想的能力啊，可不可以这样解说？
是的，就是寻思的含义的范围很广，不限于不净观。
师父慈悲，想要请示师父，就是我们前几天有上到那个，就是以车为喻，以车跟有知为喻，跟知分为喻，来喻那个我跟五蕴的关系。那总共有七句，就是用七相推求法。那想要把这个，如果说这个七相推求法去掉后面那两个，非为积聚复非行，就积聚跟行去掉。然后还有第一句去掉是离蕴我，那可不可以跟杂集论里面说到的那个二十句沙迦耶见，二十句沙迦耶见也就是四类嘛，就是既色是我，然后我有诸色，色属于我，我在色中，可不可以跟这四句，因为七那个七相去掉了，后面两个还有第一个也是剩下四个，那可不可以跟这样子来配合？
可以，可以，可以。
谢谢师父。然后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上课的时候提到那个在解释自相空那一段，就是后面他在广释自相的时候，他分成三段，就是进行果，就是因上，还有道上，还有果上。那在这边的时候，我想到好像我们以前是不是师父有说过，就是唯识里面谈的自相，就是对自相的定义跟中观里面对自相的定义有不同。唯识里面说自相是指，就是他认为说这一切因缘生法是有的，不是没有。然后中观里面他认为一切他的自相的定义是说，这个法他不用障其他的因缘，他就可以自己生起来。有这两个不同，可是看今天在讲这个自相的时候，好像是两个不，中观讲的、中论讲的自相的定义跟唯识讲的自相的定义好像是相同的，
也且相接近的。
相接近。那站在中观、中论学者的立场，他就是他这样子，他可以破，所以他才会破说他认为依他起是没有的，不能说他是
因为是依他起是因缘生法。因缘生法是自性空嘛，
对，
所以依他起是没有的，所以中论学者这么讲。但这就是和唯识学者的思想不同了，唯识学者不是这个意思。
那他们两派讲的自相的定义应该是同吗？师父刚刚是说接近。
这里说这个门一法的自相和这个和唯识学者说的自相有点相近，但是这里说自相呢，说是自相空，说自相是空的，但是唯识学者说这个依他起的自相也是不空的，这点有点不同。
谢谢师父。
师父慈悲，师父那边有没有讲记？
我没有，我之前只有正文。
那个讲记118页上面有一个记字啊，118页第二行说：“如使女儿不生故，彼所记我皆非有。”就说，在陆宗论里头呢，他是用五个偈颂来讲说离蕴呢无我。那这五个偈颂里头呢，这个第二个偈颂呢是最重要的一个偈颂，就是他等于是破了那个离蕴我哈。那他是用使女儿不生来说。那这个师父在讲课的时候呢，也提到说这个不生啊，在那个中观的学者或者是外道的学者呢，都同样用这同样的一个字叫不生。可是呢，外道他所谓的不生呢是指常，那中观的学者说这不生呢是说没有这件事情，就完全没有这个事情。所以这个地方他讲说如使女儿不生故的话呢，外道的意思是说使女不生儿，这个是个常，只要是使女的话都不生儿嘛哈，所以他是用常来讲。那中观的学者呢是说根本就没有使女儿，根本就没有使女的儿子。那这个法呢，它是一个没有这个事情，他叫他不生。那我在想说前面陆宗论呢他讲了很长的一段，就是说法空，然后现在呢是进到我空。那法空里头呢，他在十个不平等法，就说法那个平等，它有自相平等、自性平等，那边有十个平等里头呢，他说是这个不生的这个平等呢是最重要的。假如说你能够在不生的这个平等能够掌握住的话呢，就可以掌握到无生法忍。那这样子来讲的话呢，就是中观他说使女儿不生的话呢，他说没有这个法，他可以，那我们可以说从 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呢，来了解说，中观的这个离蕴我，它是这样子说不生，那就因为从前面来讲法空的话呢，它讲得非常的全面，把那个法断掉，那这样的话呢，就是离蕴的这个我呢是根本就没有的。那就说做这样的了解哈，来说中观的这个离蕴我，那然后他用使女儿不生做比喻，是不是我们这样来了解？请师父开始。
您请坐。因为外道啊，他执着这个离蕴我是不生，因为要有生就有灭，就是无常的，不生也就不灭，所以这个是常住的，这不生。外道是这么讲，但是佛教徒、佛教学者、中观学者说，使女儿不生，使女儿不生，不生就是没有嘛。使女儿，使女是不生儿的，就是没有儿，所以这个不生是没有的意思。但是他们外道也同意这句话，也同意使女儿不生这句话。那么因为他同意了啊，所以这个月称论师也就是说不生那就等于是没有，所以没有这个离蕴我，是那么这样子来破他这个有离蕴我的意思，变成没有了，就是把他这个我的执照破了，是这样意思。但是这样外道同意不同意那是另一回事，我佛教是佛教徒月称论是，你同意用使女儿不生、子女不生儿的意思来比喻你这个嫦娥是不生，但是用使女儿不生就表示没有这件事了，就是没有这个离蕴娥了，就是来破他。但在这个辩论彼此辩论的时候可以这样辩论，但是外道同意不同意就是没有下文的，是这个意思。我看到那个地方，佛在阿含经里面说那个话，一切沙门婆罗门执着我是缘五蕴而生起恶执的，那就不是离开蕴另外执着我，是这样子破着外道的离蕴我，这样子是在我们的分别心里面容易接受。用使女儿不生，这和辩论上是把辩论外道的执着是对抗了一下，但是你心里面接受没接受，这可是不一样。所以佛这个解释你可以接受，我们执着有我是在使人想象，实际上执着嘛，我们也说是离开使人想象，是我在扭腰，我这身体在加州啊，在西墨西哥州，我在扭腰，我们也这样想法嘛。所以这样是可以破外道的离蕴我。
谢师父哈，我另外的想法呢，就是说前面在讲到那个法无我那边呢，他讲了诸法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那用那个地方呢讲的非常的多，然后来说呢，这个法根本就是没有的，它是自性空的，它是缘起有的，那就是说，假设说。这边呢花五个偈颂也来讲说没有我这个事情，没有离蕴的这个我，那我们假如是说也把前面那个法无我拿来用在这里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很坚定的想说确实离蕴呢是没有我的。我的想法是
那是的，离蕴我们没有离蕴执着我嘛，但是外道为什么他要离开了运另外执着我，你太有个道理。因为既五运是我，五运是老病死的，那么我就是老病死了啊，那么这个身体死了就断灭了，没有我了，所以这样他不能忍受，他不同意，所以那怎么办呢？就是离开了五运另外一个我，这样这个身体老病死了我还存在吗？所以他这个道理是这么回事儿。 那些佛教徒说，事实上我们没有那么执着嘛，所以你那个执着的我和事实有一点冲突，不符合事实，那就是破他这个立缘论了。
这样子来讲的话，月称菩萨他的意思呢，就是他花后面花了很多的篇幅呢来讲集运我，那我们就是要在集运我这个地方呢下功夫去破，是不是？
集运我是也是不对，离运我是不对，寄运我也不对，寄运是我也是不对的。那我们一看那文是这个意思，
对，
就是寄运也是没有我，离运也没有我，那么怎么样？只有假名我，假名我是没有体性的，这一句话而已。这样佛教是承认的，承认有假名我，连我不承认那个寄运我、离运我是不承认的。你这样子才符合那个文义。
是。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在第一，
在我们可以看那个《俱舍论》破额品，可以读一读那个。他那个事情不是破这个肚子部，那是破了很多。
不，那个也不好懂。那个
那
十几卷录音带也是不好懂。在那个第129页上面啊，中间那个寄送，他是说，如奴未平非食物，则与色等不可说。这个色等不可说，是不是也解释说，瓶子呢，它是缘起，就说它是地水火风合成的嘛，哈，它不是一个真实有体性的东西。那和它的各个支分呢，不能说一说一。那这个另外一种说法，主要是说这个瓶呢，它非食物，和色香味触不能说一说一，这样子讲是不是可以过得去啊？
这个瓶本身有汁有有汁，有汁和汁不能说一，不能说一。这个肚子部所执着的我和五蕴也不能说一，也有这个意思。佛教徒不同意离开五蕴有我的，所以这个我和这个五蕴不是一，但是也不就是，也不就是这个五蕴，因为这个五蕴有老病死嘛，老病死就死就结束了，那我没有了吗？不是，所以我和五蕴也不一也不异。那么现在月称论是破它，这个瓶是假法啊，它也不一不一。那么你知道那鹅不一不一，那鹅也是假法的，就不真实，破它这个真实的执着，是这样意思。
就是这个色等不可，这个瓶和色等不可。
色等就是一切的色法也都是不一不一，所以这个房子也有有汁，有汁和有汁，也有种别的不同。总别是不一不一的，
那用色香味触来说，
色香味触所有的舍法，色香味触都是舍法了，都是舍法，都有种有别，种和别，别和种，不一不一，是这样意思。
谢谢师父。
这个我刚才说那个《念扎含经》那句话。佛说这必修必念修十念处啊，他的进步的情况啊，就像那个匠人拿那个斧头的把似的。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的意思表示，你自己感觉没有进步，佛说你还是有希望的，你有希望能成功的意思，是这样意思。我们可以从这里呀、啊，给自己增加信心，不要说我静坐不理想就放弃了，不要，你可以继续努力，你有成功的希望，是这样意思。
师父慈悲，在讲记的第121页那边呢，有讲说这个是集运为我的过失啊，
第一个过，前面有讲三个过失，后来这边又继续讲三个过失。他是讲说波涅盘时我定断，是指说这个阿罗汉呢，他波涅盘的时候呢，正无我的时候，这个我呢一定是断掉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小乘呢，他们是执说有色受想行识的十法。那现在呢，证了无我的话呢，那这样子来讲的话呢，这个色受想行识没有了的话呢，就变成断见了。那我们平常讲说，常见和断见的话呢，这个断见呢是指说在生死流转的时候呢，人死如灯灭。那我们说这样子是断见。那在这个地方啊，他说四果入涅盘呢，假如说你证无我，假如说他是证阿罗汉是证无我，可是呢，假如说你执色受想行识呢是我，那然后阿罗汉证无我的时候呢，没有色受想行识，这个是断见。这个地方呢，我们在小组研讨的时候呢，我提出这个问题来，那个禅律老师呢有一个很好的答案，他也许愿意跟同学分享，我不晓得他愿不愿意不愿意啊，然后看看师父觉得。
我也分享了，你说说我听。
谢谢智悦法师成就啊。小组研讨的时候，智悦师的意思好像是说，如果说我们执着即运是我的话，那么在阿罗汉证入波涅盘的时候会生明智吗？那五蕴既然是断了，那我也应断，那变成就会跟一般所执的断见会有什么差别呢？那当时候我想的立场是说，因为月称论师是大乘佛教的立场来看阿罗汉波涅盘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因为在大乘的立场来看的话，阿罗汉不像小乘所执的说是会生明智，他们应该是，如果说从师父上次也好像在文摩诘经上也讲过，是说入方便，不是方便有余土，那他并不是真正的说入涅盘就成为断见，那所以他以月称论是以这样大乘的立场来破小乘，如果说是即运我的话，这样的一个观点呢、啊，当时是大概是这样的意思，不晓得有没有意念错误、啊。阿弥陀佛。
你们各位同学还有谁有什么意见？波涅盘时我定断，波涅盘前诸刹那生灭无著故无我，他所造业于受果。这个地方呢，的确是应该要注意啊。什么叫做断见？怎么样才能够灭除这个断见？这个断见的意思，当然众生说因死了以后就没有了，那叫做断见。但是佛法中的说法呢，还有一个不同的说法，就是你知道他是有，然后他没有了，就是断见。那怎么样才能避免没有断见？就是他本来是没有的，他现在没有，但是本来就没有的，那不叫断见，就不是断见。比如说我定断，我是断了，本来就没有我呀，说没有我可断，那就不犯这个断见。你要因为原来有我，而现在我没有了，那就是断见，那么回事儿。所以要是这件事原来是有的，你不应该断，你要断就是错误了。 你要知道众生本来是有的，现在是你也把众生灭了，你犯杀罪。你看大智的论上有这个说法，怎么样才能够不犯这个断见的过失呢？就是诸法本来是没有的，现在只是恢复它的本来面目而已，不是有一件事把它消灭了，所以不是断见。我们断烦恼不是断见，因为烦恼本来自性空，无有烦恼可断，所以就不是断见。你要认为原来有烦恼，现在把烦恼消灭了，那就叫断见，是这样意思。当然说这个阿罗汉入无余涅槃以后，他并没有断，他到了方便有余土去了，还没有断。但这也是这么回事，是相续的，并没有断。法本不生，尽在无灭，是这么意思。所以不是断见，也没有常见，因为法本不生嘛，没有这件事。有这件事，这件事是常住不灭的，你要这样执着，也是就是常见。所以我们众生啊，凡夫啊，因为有就是常见，你因为没有就是断见，你不能超越常见断见的，你不能超越这件事。所以这个中观论应该学，应该要学。你学习了中观论，你就会，你当然你要常常修止观，常常修止观的时候呢，你就会不犯常见，也不会犯断见的过失，就不会这个过失。你要不学习中观论不行，你这个你过不去。是断烦恼吗？怎么能说断烦恼就是断见？那怎么能才能不是断见？你不能，你很难解释。所以从中观论的立场啊，很多人就是佛教徒都在内，很多人不是常见就是断见，你很难不犯这个过失的。而这个这上面说，这一个部派佛教，认为无蕴就是我，这也不可以包括所有的小乘佛教徒在内的，这是其中的一份，这么说。还有小小这个第六现前地就讲完了，这个难关就过去了。等到第七地以后就容易讲了，很快讲完了，赶快把它讲完了，我们要学习瑜伽神论了。这个你静坐的时候啊，你不要只是修止啊。我们从刚才我们这说的这一段话就看出来，我们静坐的时候只是修止修的太多，观修的不够啊。所以这个问题也就是说的不那么恰当。修我空观也是自性空。这个三论师这一句话说的非常好，修我空观也是我也是自性空，修法空观也是自性空。你常做如是思维啊，你在这个看这个读经论的时候，就是会通达无碍，很容易就过去了。
阿弥陀佛，师父慈悲。没有人问问题，想请师父开示一下哈。就是我们这边讲的是十六空，那可以知道，就是它的有一个共通的原则，都是由自性空这边，从这边来开展出来的这么多空。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空？是因为它从很多的角度。然后就是依各个不同的角度来说，所以会开出这么多空。那如果说在这个入中论里面第十六个无性空的话，有稍微跟智论对比了一下，智论里面是说十八空，那好像就是在最后这边这一个，在智论那边是不是在这边把它开成三个，变成有法空、无法空、 有法无法空，那这个是不是有什么差别？还有这个有法空，因为还没有详细去看有法空无法空这边跟那个前面的第十三个空一切法空，是不是彼此也有什么差异？请师父开示。
这边后面有四性四种空，有性空无性空，也可以就是有法空无法空嘛，就可以这么讲嘛，自性空无性空。这个大智的论是鸠摩罗什法师翻的，在这个玄奘法师翻的大般若经，那它不是十八空，因为对照那个是超过十八，那个数目比这还多。但是原则上说都是自性空，
是无慈悲。那个刚刚提到那个阿罗汉波涅盘时非生名字这一段，我有一个疑惑，就是其实阿罗汉他已经是断了贪嗔痴了，他其实不执着这个五蕴身了，那怎么说他其实他后时断无因成断见？我觉得不应该这么说，
这是有执着的人说的，不是你说的。
阿弥陀佛，谢谢师父。
这不在前面什么先是实有后是断无，这是断见，这是有执着的人说的。他说原来是有舍受想行识，是有我的舍受想行识，也只有四体性，我也有四体性，原来是真实有，后来呢没有了，后来经过修行成功了没有了。你这样说法，那你就是断见，是这个意思。
那这样的
不是说你，也不是说。
不是说阿罗汉入过。
不是说阿罗汉。
不是说阿罗汉入过涅槃、
哎、
就是断见。
不是说阿罗汉。
阿弥陀佛。
所以我们应该，你看，就这个名词啊。什么叫做常见，什么叫做断见，你解释解释我听听，不容易，你解释能解释的对不容易，你能明白也不容易，什么叫做常见，什么叫做断见，这要消中观论才能明白，明白这个意思吗？你不消中观论就不知道，你不明白那个意思，不明白的时候在经论上啊说断烦恼，那我们用平时一般的想法来解释，那就是断见，所以我们在佛法里面能得到正见呢不容易，你不容易的，你要消中观论你才能明白这件事，才有可，你还得要常常修止观，不然的话这件事还迷迷糊糊的，你不愿意明白正见正上者虽历百千生终不多恶道，怎么说的，不容易，你成就正见还不容易，